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于雅各弟兄。感谢主，这些日子我们都在看得胜者的呼召里面的历代的得胜者。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伯，他是因信称义的头一个见证人，他也是凭信心生活的，他也是为了主把他的命交奠上去，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得胜者的榜样，让我们从他的生命中，从他的见证里，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以诺我们也看见了，他是建筑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而他一直保持在神的交通中，所以他是一个活在与神同行中的人，他是一直进入到跟神的生命的联合，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被神提接，他是头一个不需要经过死的，在他的生命中死亡是一直被吞灭的，所以最后他在一个得胜的光景里，他被神直接带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从以诺的生命里，我们也得到很大的激励和看见很美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我们也愿意常常活在与主同在的光景中，而且就在我们最平常最繁琐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都可以来操练。我们不一定要天天靠着聚会，靠着特会追求，或者像中世纪的一些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要在一个非常特别清静的环境里才能够保持与神的同行。今天我们也需要操练这样的一个活在神的同在中，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让我们一直经历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生命的连结，让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在被提里有份的人。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挪亚是特别讲到因着信，他在方舟的事上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在那里预备了方舟，他就被称为义。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里头，我们也非常需要像挪亚的生活的见证。当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活在这个最末了的世界的局势里，当一切都在混乱，道德越来越低落，而人性也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可怕的时候，好像整个属灵的光景也是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当整个人类的情形在神的眼中是到了尽头，神不得不来结束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代的里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需要起来预备一个救恩的方舟，好叫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真正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审判中，我们被神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我们脱离了这个时代的结局，而我们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完全的救恩里。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给我们看见一个更积极的榜样，就是他们虽然是走在不幸的时代，他们所处的环境四周都是拜偶像，都是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却是凭着信在这里跟随主，他们整个地上的生活他们是在信心的里头，他们一路照着主对他们的引导，他们虽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因着有主的话，他们就欢然的奔路。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信心的榜样，他们共同的焦点在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那个有根有基的城，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在启示录最后我们所看见的整个圣城，21章，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圣城被称作羔羊的妻，所以历世历代来的众圣徒都是被这个荣耀所呼召的，我们要一同被招来与神的圣洁性情有份，我们要来归给羔羊做他的心腹。而整个的圣城讲到众圣徒的联合，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被神经营建造，被神制作，被神炼净以后，我们被神摆在他要我们摆在的位置上，然后整个的圣城彼此联络，成为一座整齐的城。这是讲到基督身体的奥秘。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就是在这里学习，一面被主建造，一面被主把我们联络，我们的生命要慢慢的被培养出基督的性情，我们的生命中要越来越有羔羊的性情，而我们和众圣徒中间越来越需要有一个紧密的配搭，紧密的联合， 我们跟人中间所有的间隔都需要借着十字架来拆毁，让我们彼此可以联络的合适，我们可以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渐渐的增长。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它的荣耀的出现是这样的，被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其中我们都一同有份的，我们在里面一同被建造，我们在里头一同得荣耀，将来我们和众圣徒一同在荣耀中显现，我们和神的儿女一同在光明的基业中一同有份。这是我们已经看过的几个伟大的见证的榜样。今天我们要来看接下去的，讲到摩西，在希伯来书第11章24节开始提到摩西的见证。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例子也是一个非常叫我们受激励的例子。我们晓得摩西的时代是整个黑暗掌权，法老在这里要把所有以色列中的男孩子除灭，借着接生婆的手把他害死，或者把他丢到河里让他被淹死。摩西的名字就是被拯救出来，神把他从水中把他拉拔出来，所以摩西最懂得神的拯救。他知道在仇敌的整个的黑暗，仇敌的可怕的诡计中要把神的儿女消灭，但是摩西却因着神的手的介入，摩西的生命被保留了出来。所以摩西不仅个人接受了神的拯救，神一路在这里培养他，神在他的身上要建造的一个生命，就是要让他去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个拯救，要借着他的手把以色列人从法老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给带出来。所以摩西的一生是分作三个阶段的，头40年他是被称作法老的女儿之子。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头40年是被养在法老的王宫中，他的结局按着法老或者按着埃及人来看，他是当然的法老继承人，他很可能将来成了埃及的一个主宰。就着摩西来说，就着地上他的前途发展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而对他的整个的生活来讲，他是非常幸福的人。他被摆在那么样的一个荣华富贵的法老的皇宫的里面，他受到的教育是一个地上最好的教育，最优越的教育。他的武功，他的才华，他的学识，摩西整个人他可以说是被塑造成地上一个最优秀的人。所以按着人来看，他在地上是最有前途的，他是最有权势的人，他是最有才干的人，他是具有盼望的人。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再也没有人能够像摩西那么样的幸福，那么样的幸运了。但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我们看到摩西经过40年之后，有一天他忽然醒悟过来了，他发觉到他不愿意把自己摆在法老女儿之子的地位上，他也不愿意暂时来享受在埃及皇宫里头的那个最终之乐，而他竟然肯去跟神的百姓来认同，他宁可去跟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一个人当他被整个世界的权势、世界的财富、世界的前途吸引的时候，世界的力量是何等可怕的。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还觉得很难从世界的权势里出来，从世界的才华、富贵、诱惑、世界的名利、世界的享乐中，我们要从这里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摩西是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他就可以自然的来承受整个埃及的权势、荣华、富贵，但是有一天他竟然可以把这一些加在他身上的这个我们想做梦都不容易得来的这些东西，摩西却是在一夕之间他 整个的脱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摩西身上的确是有很大的恩典。那么摩西怎么能够有一个力量脱开世界对他的羁绊捆绑，或者是对他的吸引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秘诀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发觉到摩西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神的怜悯，神主宰的权柄，神要临到摩西的身上。所以摩西是一个被神预见的人，是神开启他的人，是我们的神用他的荣耀，用他的权柄，用他的丰富，用他的性情，用他的美德，把摩西整个心把他给掳去了。如果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把摩西吸去，摩西怎么可能脱离整个世界给他那么大的一个吸引的力量呢？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里有两个力量要来争夺摩西，一个是世界的荣华富贵，世界的宴乐，世界的荣耀，在这里要抓住摩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神的荣耀要来吸引摩西。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神真的能够做一件的事，就是能够用他的美德，用他的荣耀，用他的生命的性情，用他的一切的美丽，他能够把我们整个心从世界这么可怕的捆绑里把我们拉拔出来。所以摩西的被拯救不仅是从法老要杀害他的可怕权势里被救出来，也从了世界一个最可怕的诱惑捆绑的力量里被救拔出来。所以摩西是从两个世界的力量里被圣别出来。那么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个拯救我们的神，他可以把我们从仇敌的逼迫杀害可怕的残暴手段里救出来，也能够把我们从世界的捆绑诱惑压制，世界用一切荣华富贵要把我们吸住的力量里，神也能把我们救拔出来。这是我们的神。那么摩西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摩西一个最大的力量。今天我们神的儿女都在耶稣基督的怜悯中，我们遇见了他，我们被他开启了眼睛，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主宰，他也是生命的君王，他更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成为我们的良朋密友，他要成为我们的良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那么样的宝贝，是那么样的特别，所以他跟我们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能够叫我们从世界的里头被分别出来，这个关系叫我们可以脱离世界法老女儿之子的地位，这个关系叫我们可以脱开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的诱惑，这个力量能够让我们愿意跟神的百姓一同来受苦。这是我们从摩西身上所看见的。摩西是一个被神特别怜悯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他可以脱离地上的残累，他可以得着一个力量，他愿意去认同神的百姓，他愿意去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摩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眼光，如果今天不是神开启我们，像保罗一样，原本保罗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照着他的热心，照着他自己以为是的来侍奉神，但是当他被神遇见的时候，他就把从前以为与他有益的他都当作有损的，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他为要得着基督做他的至宝。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被神得着的人，他们的共同反应就是他们知道基督实在比他们的生命更可贵，基督实在就是他们的至宝。所以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个力量让他可以起来为基督受凌辱，让他起来胜过埃及的财宝。所以我们求神也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我们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这些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也知道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在基督的里头蒙他开启，我们能够起来宝贝我们所认识的主。摩西他能够得胜的一个最大的秘诀，就是他一直在那里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知道摩西有40年，神把他引到米甸的旷野里头去牧羊， 那么在这个40年的里头，在整个摩西的生命中是一个最艰难的时代。前面40年他有一个热心，他里面有一个火热，他愿意为神发热心，他愿意为神撇下一切。那么他也盼望他的热心能够赢得他的同胞对他的一个尊重，而赢得同胞对他的信任跟接纳。但是他发现到他所得到的不是这样，他的同胞对他不能接受，因为他动用了自己血气的膀臂。所以神在摩西身上，神要做一个更深的功，就是要来炼净他，要来倒空摩西这个人，要他把他对自己的热心，对自己的才干，对自己里面的所有一切的相信，他的自负，他自以为他能够替神做什么，所有他的雄心大志野心，他里面的自信，神都要把他彻底的倒空。所以神把他带到旷野去，用40年的时间，把他所有的锐气，所有的血气，所有的雄心都把它消耗到个精光。所以这是摩西的后40年，他成了一个被神倒空的人。所以我们有人说，摩西头40年在他的心里面他认为他能做，后40年他发现到他不能做，最后40年神让他看见神能够做，因为时代不是人做什么，而是神在这里来成就一切。所以我们看到神用摩西是用到他认为他的一生都已经耗尽了，人一生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他认为他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在他的生命尽头的里头，神向他显现。所以摩西在荆棘火焰的里头，他在何烈山上遇见了神，这个时候神开始来呼召他。所以摩西后面的40年是多出来的40年，是神加给他的40年，是不属于摩西的40年，也不是摩西这个天然人的40年。摩西经历到的是神的恩典，经历到的是神的生命，经历到的是神的大能，经历到的是神的智慧。所以摩西在这里才真正的认识到那位呼召他的神，那位要用他的神是何等完全，是何等智慧，是何等慈爱怜悯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后来真的成了一个我们信心的榜样，也成了一个在得胜的行列中一个伟大的信心见证人。但愿摩西的榜样也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也在这里能够一同效法摩西的脚踪。我们也愿意神给我们有个力量，让我们更多的被神遇见，我们就更多从世界的诱惑，从世界的羁绊，世界的捆绑里，让我们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接着提到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绕过红海，他们也怎么样的借着信，他们让耶利哥城倒塌。接下来又记载了一些的士师们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像基甸，像巴拉，像参孙，像耶弗他，后来有大卫，有沙穆尔，还有众先知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信心的见证人，他们都在伟大的信心行列里头，他们一同被神所呼召，他们都走在神为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得胜的道路上。在这里提到他们怎么样灭了那烈火的猛士，他们也脱了刀剑的锋刃，他们软弱变成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像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也都在这个呼召的里头，他们一路跟随，他们走在神要他们所走的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希伯来书11章35节，这里提到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顶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希伯来书，他在这里介绍信心伟人的伟大行列的时候， 他列出了这些信心榜样、信心伟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学习、他们各方面的经历，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样从可怕的火窑中被救出来，而但以理怎么样从狮子坑的里面被救了出来，堵了狮子的口。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一个一个，他们都靠着神的恩典，他们走出了神要他们所走出来的这个信心的道路，这都是我们美好的见证。那么有人他们是得着死人复活，或者有的人他们是忍受了严刑，他们不肯苟且得到释放。那么最重要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个更美的复活是讲到有一天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得胜者他们要先复活，他们要先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这个更美的复活是叫做得胜者，他们要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有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历史历代来的众圣徒，或者新约从主耶稣时代一直到今天，在教会的历史里头，这两千年来有多少的伟大的殉道者，有伟大的信心伟人，他们怎么样把他们一生交奠上去，他们经过各样可怕的刑罚，他们有受戏弄、被鞭打，经过捆锁、下过监牢，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有的被锯锯死，他们受试探，他们被刀杀，好像他们经过各样的可怕的光景，他们的结局是圣经说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不是讲他们不值得，而是讲到世界配不上他们，他们太荣耀了，这些人的生命太尊贵太宝贵了。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都有一个更美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得到更美的复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说，他们如果不跟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他们在等你等我，他们盼望我们也能够走完这条更美的道路，我们也能够得着更美的应许，让我们也得到更美的复活，让我们也跟耶稣基督的荣耀生命有份。所以到了那一天，当我们这些预定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的人，我们也在这里被成全的时候，他们就要和我们一同复活，一同进到荣耀里。但愿主的话也再次的来激励我们，我们一同把感恩来归给他。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真的把这么多伟大的见证人一直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所有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要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信心伟人，他们怎么样走完他们的路，他们在地上受了多少的可怕的遭遇，他们经过多少可怕的征战，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成了得胜者，他们堵住了仇敌的口，他们灭了火焰的权势，他们也胜过了所有一切的刀剑。我们的主耶稣，但愿你把这些伟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来激励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跟随者。但愿我们也在这里得着一个鼓舞，我们的信心的锚也在这里被你抛牢，我们也愿意和他们一同来得着这个更美的复活，好叫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同在得胜中，在荣耀中，我们一同有份。谢谢主，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愿你纪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也把摩西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摩西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而因着这个看见，让他不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他也不愿意暂时来享受最终之乐，他愿意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他知道主要他来得的那个奖赏，所以他因着信，他在那里恒心忍耐，这都成了我们一个宝贵的见证。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凭信心走他们的道路，他们怎么样历史历代多少的先知多少的士师，他们也都走完了这条的路，今天轮到我们来走这条的道路，而我们和他们是同一个前途，我们跟他们是同一个命运。 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复活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都愿意主把信心给我们，让我们都在这里答应他的荣耀的呼召，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主在荣耀里可以一同有份的。愿主的话在这里激励你，激励我，我们都在走这条伟大的信心的道路，盼望那天我们在荣耀里一同有份。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下次再会。